习近平对普京作关键承诺，专家示警台湾做好准备。Moderna 高管警告怀疑超级变种，台湾面临一决战点。最后一呼，中研院六院士联署呼吁公投，四个不同意。立陶宛撤离中国，前外交官爆一不寻常处。台湾关系突飞猛进，蔡英文接见法国议会访团。黎智英前助理爆北京寄予台湾苹果，陆委会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5号的视频会议，为台湾拉响警报，对中国百姓来讲可能亦是不祥之兆。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尤里乌沙科夫会后用朋友来定位习近平，说这一次会谈非常积极。路透社引述乌沙科夫指，普京向习近平提及他要求美国与北约向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而习近平对此表示支持。这个应该是普京进行这一次视频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习近平的表态将中国绑在了俄罗斯的战车上。普京要求与美国和北约立即谈判，要求对方从法律层面对俄罗斯保证北约停止东扩，并排除在乌克兰和其他俄罗斯邻国部署威胁性武器。俄方已经警告说，否则莫斯科可能会作出军事回应。如果莫斯科果真以入侵乌克兰作为回应，北京是否出兵协助？毕竟习近平已经在这次与普京的会谈中明确选边站，承诺支持俄方，亦就是将整个中国绑上俄罗斯的战车。观察人士担心，中俄各自以台湾和乌克兰为目标，同时掀起战事。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学礼这个礼拜初在自由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示警，话中俄军事合作在2021年大幅升级，已经近乎于结盟。独裁中共几时发动对台战争，最关键因素是普京让夺乌克兰领土是否成功。费学礼提出，美国情报系统估计普京会在2022年初，最可能是北京冬奥之后，对乌克兰展开多线进攻，而这个极可能是中共武力犯台的前奏。他因此呼吁有必要推动全球抵制北京冬奥。军事专家纪永添15号在上报发文指，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台湾必须即刻加强戒备。纪永添认为，华盛顿误判中俄威胁的严重程度，因此迟迟没有具体行动来宣示美国在乌克兰及台湾问题上的决心。现在如果乌克兰战事与台海危机接连爆发，美国恐怕很难应对，因为对手是两个核武大国。美国不单止很难将战事控制在小规模的冲突中，还会使北约和日本、澳洲、印度都卷入大战，几乎等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纪永添说，正如二战前期美国希望专注欧洲战场，结果日本还是偷袭珍珠港一样，对美国来讲，先放弃一边的办法很难凑效。纪永添建议台湾做好美国受困乌克兰的准备，发展独自抵御中共第一波攻击的能力，同时密切关注乌克兰，万一俄罗斯入侵，国军就要即刻加强戒备。不过亦有观察人士相信，中俄不会结成真正的战略性结盟。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王伟国就注意到，习普会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仍然以不是盟友、性似盟友形容两国关系。王伟国认为，这种暧昧辞令反映中共外交界长久以来对俄罗斯老大哥的不信任，以及中俄关系中互相利用的本质。奥密克戎令多国的防疫破功，确诊病疫数再添新高。美国莫德纳公司首席医疗官伯顿12月14号示警，如果同时感染奥密克戎和 Delta， 极有可能在感染细胞中交换 DNA， 进而衍生出一种新型超级变种病毒。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伯顿向英国下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表示，南非在 Omicron 扩散初期的研究报告显示，患者会同时感染两种变异株，尤其免疫功能较差的患者出现这一现象的几率更高。伯顿表示，目前英国确诊数不断攀升，因此这一状况极有可能会在英国发生。不过每日邮报这篇报道亦表示，在科学家认为，虽然理论上存在可能，但这个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和无法控制的巧合，因此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而且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单一变种感染案例为主，患者同时感染两种或以上变异株是有难度的。英国15号通报，过去24小时确诊数高达78610宗，创单日新高，其中4671宗是 Omicron。 这一种严峻局势亦影响欧亚大陆另一边的台湾。中华民国重症医学会教育委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胸腔科医师苏一峰在脸书警告，由于女婴台湾人数众多，这个对即将迎来新年年假的台湾而言是一个大考验。卫福部草川疗养院医师沈正南亦针对台湾15号通报疑似出现隔离期间传染一事发文说，境外移入会是下一个决战点。四大公投即将在10月18号进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六位院士日前联名发表给台湾人民的信，呼吁为国家长远与永续发展投下四个不同意票。据自由时报报道，这六位院士分别是黄宝冠、李远鹏、李德才、林明章、陈良博及过去曾经支持互助招的廖运帆。声明首先针对重启核四案指出，核四厂耗费15年建厂加7年封存，一号机历时7年未能通过试运转安全测试，未完工的二号机有高达1777项零件拆至一号机，目前建筑执照已过期，地质调查证实电厂下方有 S 断层，加上核废料处理至今未有解决途径。另外，根据原子能委员会评估，核四厂完工需要10年以上，核四厂启封并不能够帮助台湾能源转型，就算核四有机会完工，恐怕亦将进一步陷台湾于巨大的核灾风险中。针对三接千里保护早招案，声明指早招保育与国家能源转型的整体发展并非零和游戏，通过能源转型的整体设计，可以同时达到保育、守护居民健康以及能源安全的三重目的，因此本案亦应投下不同意。而对于反来珠公投，院士认为这个已经并非单纯的食安议题。声明指出，提案方没有公布的是，莱克多巴胺已经在2012年通过国际安全标准供各国遵守，绝缘式的禁止入口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上必须付出代价。如果此案通关，除了冲击台湾在国际经贸组织中的参与机会，亦可能使台湾因未能遵守国际贸易组织规范而遭受制裁。饱受中共威胁的台湾将因此再承受经贸与国家安全双重打击。声明亦指，公投的意义就是要公民能够补充代议政治的不足。公投榜大选将使这样的投票与政党竞争结合丧失公投的意义，亦应该投下不同意票。立陶宛10月15号宣布将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全部撤离，并将大使馆改为远端模式。台湾前外交官刘士杰指出，其中一个不寻常之处，认为这个可能代表立陶宛与中共已经处于准断交模式。刘士杰在脸书分析指，15名使馆人员与家属都出于安全顾虑搭机离京，非常罕见。刘士杰指出，两国断交通常都是大使先离境，使馆人员留下来善后收拾，但这一次立陶宛居然在还未断交的情况下就先让全数馆员离开北京， 并且立陶宛驻中国首席外交官亦被召回咨询。咨询乜嘢？刘士杰推断，或者系咨询立陶宛到底仲有冇必要维持同中国嘅邦交。刘士杰认为立陶宛动作好奇特，而且令佢不禁设想，如果立陶宛同中国真系断交，咁样是否意味台湾同立陶宛可能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16日早上在总统府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戶傑。蔡英文表示，今年是台法关系突飞猛进的一年，深刻感受到法国国会撑台的强大能量，尤其是国民议会院审当日，有好几位议员的发言都为台湾带来温暖。蔡英文表示，明年上半年法国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待法国带领的欧盟持续推动双边投资协议 BIA， 开启台湾同欧盟新的合作关系。由戴戶傑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15日抵达桃园机场，对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继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10月率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访台后，又一个法国国会代表团。这次访团有6位跨党派议员，分别来自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右派共和人党、左派社会党、中间派别自由与乡土党及行动党。东森新闻引述一名涉外人士指，这次访团的成员都大有来头，其中戴戶傑是数十年来访台最高层级的现任法国国会议员，同团的海泽议员就是本届国民议会最资深的7年霸议员。针对法国再次访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发出警告，但并未被法国方面理会。香港高等法院10月15日上午裁定清算香港一传媒集团，令台湾苹果日报前途微卜。黎智英前助理马克西蒙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过去引以为傲的法治以及司法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尤其在涉及国安法的法庭担任法官的，唯一需要的就是对北京忠诚。西蒙说，一传媒的股东根本没有收到法院召开清算庭讯的通知，当日港府却派出公诉律师，因此庭上根本没有反对意见。在被问及强制清算令将如何影响台湾苹果日报时，西蒙表示，北京正在不择手段试图关闭台湾苹果，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只是北京的工具人。西蒙说，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有4家公司愿意出到900万甚至1000万美元收购台湾苹果日报。试想，陈茂波作为清算人，理论上他当然希望苹果日报的价值越高越好，不是吗？但他为什么要在台湾苹果日报找买家之际清算一传媒？因为北京根本就不在乎市场运作的正常机制，北京只是想要台湾苹果日报关门大吉，这个就是北京的目的。台湾陆委会15日当日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对于一传媒被强制清算，恐怕会使台湾苹果日报员工的个人资历、新闻资料库等受到不当利用等担忧。陆委会表示，会保障国人个人资料与隐私，如果相关方面借机会将侵犯自由人权的黑手伸入台湾，相关机关将依法采取必要的因应作为，以保障民众权益及公众利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